大家一起注意到，今天我们读经的时候是从什么《生命记》开始，没有从出埃及记读起。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提醒我们，很多事情，一件事情当时发生的表态不一定完全记录的完全。好比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没有看见摩西有什么抱怨的话，他在那里做很辛苦的侍奉，他的岳父耶特罗来给他出一个计谋。但是到了生命记，你就看见摩西自己也知道这管理的责任不是那么容易。生命记的内容如果没有出埃及记，我们就不会明白，如果没有民数记，更不知道摩西曾经也在神的面前有相当大的抱怨。刚才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觉得很好笑，摩西到一个地步说，你恨不得立刻把我杀了，免得我看见自己的苦情啊！这都是非常人性化的祷告。而且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神好像没有跟摩西生气，摩西这样祷告呢，他也抱怨。所以上个礼拜我说，我们做神的儿女不要抱怨，如果你要抱怨，你要学会像摩西一样抱怨，那就没有问题啊！好像神就立刻听了摩西的祷告，对摩西本人没有太多的报应。不，今天我们讲的主题大家已经知道了，管理神的百姓。大家要想想看，当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有多少人呢？圣经没有详细告诉我们总共有多少人，但是说了男丁大概60万。以后在民数记里面把这个60万的人仔细算了一算，12个支派就是60万多一点。所以这个60万数字怎么来的，是经过民数记的数点。摩西不是一眼望去啊，大概看一看60万吧，不是韩信点兵那样，而是真正有记录，有多少多少人，每个支派多少人。那60万的人，这是男人而已，步行的，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有20万人，60万人，加上妇女、孩子，妇女至少一半吧，孩子更多了。120万是很少的估计，可能将近150、160万，多的话200万不一定。那今天我们教会多少人呢？1/1，只有1/1。但摩西在这里说，这个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啊，他用了两个字，一个叫麻烦，一个叫重任，还有你们争讼的事，三件事情，我一个人独自担当不了。那我看了摩西，我觉得摩西你真有本事，120万人你才说管理不了。今天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几个人在一起，这么多事情管理不了。所以管理百姓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不光是给他们吃，不光是给他们水喝。为什么？管理还不是基本的目的，管理是一个过程，基本的目的是什么？摩西在后来抱怨里面讲了，这其实我养的孩子，我怀的胎呢，你要叫我把他们抱进迦南呢？所以你看，其实摩西知道他受托的任命是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对吧？这个才是管理的目的。一个教会把他管好了不是目的。哎，什么意思？你把教会治理的井井有条不是目的，是什么？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要把我们个人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引到基督面前。如果只是把外面的事情做好了，但是这个人对于基督毫无认识，他的生命没有改变，怎么叫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基督耶稣不仅是叫我们得救而已，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神的羔羊》，不仅是我们得救而已，吃了羔羊的肉，喝了羔羊的血，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既然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托付给了我们，要叫我们个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每个人站出来都像基督，这个才是教会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需要管理，但是管理是个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叫我们每个人成长在耶稣基督面前。弟兄姊妹们，这些话我说的一再说一再说，恐怕说的还不够。我们很容易满足，哦，今天聚会人数增加了，感谢神啊，神的恩典，神的同在，那不是，只是有更多人有机会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而已。假如神的儿女只是停留在人数上面，只是停留在事情做好上面，不是教会，那是一个很好的组织， 很有效力的组织，但是没有达到教会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一来这边就说，我不大在乎人数，是在乎每一个人。我再说一遍，我不在乎人数，哪怕1000个人都没有用，在乎每一个人，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我在乎你有没有被基督耶稣得着。如果教会需要有管理，目的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得着照顾，每一个人都得着帮助，每一个人都得着能量，每一个人都成长。摩西知不知道这回事情？摩西知道，为什么？因为在出埃及记第3章，当他第一次遇见神，在那里荆棘火焰中间的神向摩西显现，他向摩西做什么？我下来，你去把这些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要领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就是迦南地。摩西怎么说？摩西说，我是谁啊？我怎么做得到？我怎么去见法老？他对自己自知之明，他一再推辞，不愿意做个领袖。今天教会有很特别的事情，不光是我们教会，任何地方都有，很喜欢做领袖。我听见一个姊妹不在我们这里聚会，她说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人，我每次见面就是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人，我们这些做领袖的人。他为什么去参加一些什么领袖成长培养会议，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把自己灌输成一个领袖的思想。这个是地位的领袖，没有用。真正的领袖是 reluctant leader， 不愿意做领袖。摩西说什么？你们的麻烦啊，管理你们的重任有好多争讼的事情。以前我在远东广播公司做事，好多好多问题，那我们大概20个同工，好多事情，也有很多人事的问题。有一天总部的弟兄打电话给我，他也跟我抱怨，哎呀，好多好多事情。他讲了一句很有话意思的话，他说 then again， 他说话讲回来了，如果没有麻烦，那神要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他的意思说，如果没有麻烦，我就没有工作了，懂这意思吧？所有的领袖，尤其是属灵的领袖，都是 reluctant leader， 不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确，我以前到 DC Silver Spring 那个教会40年，后来出了问题，教会分裂，4分5裂，而且是他们聚会人数比我们多得多了。分裂之后还有300人，你知道以前多大？但是呢，真是4分5裂，有些人是赞成拥护老牧师的，有些是反对老牧师的，有些人是拥护英文牧师的，有些人是反对英文牧师的，有些是什么都不拥护，有些什么都反对，4分5裂。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牧师，找到了我。我想了一想，是啊，没有麻烦我去做什么，我不愿意去。但是他们跟我商量，最后去。我知道这个事情很难。 reluctant leader 为什么去？不是为了地位，是什么？当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遇见主的时候，神对他说你去，他不去，给他好多的证据，给他好多的神迹看了，最后说什么？神说用他自己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并且因为摩西知道依靠神而承担领袖的责任。弟兄姊妹们，真正的领袖不是为了地位，是为了责任。一个真正做领袖的人轻看地位，但是一个真正做领袖的人有责任感。我说的领袖不是一个人，不是只是讲我自己而已。教会里有很多很多不同层次的领袖，每一个领袖都有他的地位。如果这个人是为了地位做领袖，那就是地位的领袖。不在乎地位却承担责任，你就不叫我这个地位，我还是要做这个事情。这些人是承担责任的领袖，这些人将来会成为真的领袖。一个教会治理的好坏，就是看他里面有多少人是地位的领袖，有些人是责任的领袖。责任的领袖被放在对的地位，他就发挥功用。责任的领袖没有放在地位上面，会有功用，但是受限制。地位的领袖没有责任，迫害教会。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尸位素餐，就是这个意思。好的意见你不能接纳，只是在这里硬卯，教会失败。教会的成长不是因为平安无事，是因为在事情中间问题被解决，在解决之后人学会什么是神的道路，什么是人的旨意。如果没有学到这样分辨，教会永远停留在幼稚的光景里面，这就是今天的悲叹。我跟你说，今天这篇信息，我找诗歌真是煞费苦心，找不到一首诗歌。2000年来，教会没有多少讲到 leadership 的诗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但是 human leaders， 人站在领袖的地位太重要。可是2000年来，你看教会的诗歌，我手里也不是光看我们进行会的诗歌，6-7本，大概有8本诗歌，我看了没有一首。我跟石牧师讲，石牧师也找不到诗歌。我们轻忽什么叫领袖，因为怕人站在地位的领袖而自己以为他了不起，最危险的事情就这样。弟兄姊妹们，摩西做了领袖，天然生命的领袖跟属灵领袖的分别就在于他是看重责任还是看重地位。我还有不多的时间，我对于教会的责任合约就满了，所以我没有一件事情隐瞒各位不讲，我所有的话倾心吐意跟你们讲，从我最深处这样认为，一直没有改变。弟兄姊妹也许不记得，我来这边说了一件事情，我说我来这边有一个目的，神告诉我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希望看见教会领袖成长，因为一个团体的成长就靠领袖，因为每个人成长程度层次不一样，参差不齐的，一定要有一些人真正往前走了，后面人跟得上。你想60万大军要走的时候，是不是齐步走能吗？60万前面走在哪里，后面走在哪里，根本还不知道，看都看不见的。为什么？一个一个的往前走。犹大支派先行，民数记告诉我们说，每次出发犹大支派先行，摩西说走了，好了，云柱火柱起行，他们拿了犹大的犊大旗子啊，摇喊了，跟上来了。刘备还远得很呢，看见旗在那还没动呢，一定有些人先走，有些人后走。所以教会的领袖需要负起责任来，我们往前走，我们往前走，我们跟随主，我们一直不断地往前走，有人跟上来，一批一批地跟上来，60万大军都跟上来了。这是教会参差不齐，每一代每一代有人起来，不一定年纪大的人就一定属灵，但是很多属灵的人需要相当的年龄才成熟。年轻人中间有很长进的会走在前面，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因为个人在神的面前负担托付追求都不一样，我们要接力追赶。这都是新约里面劝导我们的话。今天神把旧约放在我们眼前，就要看我们以色列人怎么走路。摩西说管理你们重任啊，和你们争讼的事情啊，你们中间的麻烦啊，很多是很小的事情，教会有很多小事情，当然有大目的。刚才张传道祷告，大的事情是主，小的事情也是主，我听进去了。对，大的事情也是主，小的事情也是主，没有一件教会里面没有一件非基督的人事物，不然就不是教会。如果跟基督不能联合的，挂不上钩的，就不是教会。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不能分。如果能分的，就不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讲神的同在，什么叫神的同在？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神的同在，教会里面没有非基督的人事物，没有一件。不能说我这个事情是这个工作而已，我是扫扫地而已，我是开开门而已，我是招待而已。招待你跟人接触，扫地是给人走路的，没有一件非基督的人事物。你在服事中间如果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你的服事算不得数。 去看望弟兄姊妹们，不是培养自己的实力，拉拢人跟我在一起，不是的，是帮助他怎么认识主，在探访中间认识他的难处而为他祷告。探访前一半的工作先为他祷告，去了回来继续为他祷告，因为我更多的资料知道怎么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很奇怪，那些人去看望了，呢其实我知道，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早就知道了，为他祷告，不过 confirm 确认我当初知道是对的，所以我知道为他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来看祷告的单子，现在我把祷告的责任交给张传道了，祷告会他负责。以前我每一次祷告有多少人名单，我说过一次祷告就会为50个人祷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教会不长进？因为负担不在我们的心里，没有想到这些人，对于你只是数目而已。我们心中不是人数，是每一个的人名，是每一个人。摩西说，这么多人我管不了。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耶陀罗来了，他的岳父。耶陀罗一看，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些人成天在你周围啊？领袖周围一定有很多人。摩西说，我在帮他们解决问，求问神，每一件事情求问神。弟兄姊妹，祷告是求问神，所以神的儿女比较相信牧师的祷告，对不对？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比较相信牧师祷告？千万不要举手。今天我不希望你举手，我希望一个人都不这样想。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以为说牧师祷告比较灵，为什么？因为没有教导，所以比较灵。你教导了以后，每个人会祷告，自己祷告去。他们来求问神，去找摩西，因为相信摩西知道神的旨意。以后你看见耶特罗说，你教导他们 teaching。 为什么要教圣经？圣经你教什么？不是教乱七八糟的东西，圣经。你不要以为一件事情两件事情拉到一两节圣经你就讲圣经了，你对圣经根本没有全面的看法，你是断章取义，而且你高兴选什么题目就有什么经文给你，跟你自己的方向有关系，不是圣经讲的话。我不赞成在你圣经没有好好读过以前来读 topical 或者是拿主题式的讲论，我不赞成。为什么？你对圣经没有全盘的了解，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能讲圣经，尤其是特别讲到怎么样应用神的话方面，很危险的。很多人走错路，因为圣经没有根基，人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味有理就有理，而且每个人都自由发表，这样你大家能够随便一拉两一东拉西扯，凡是挑在篮里都是菜就算数了，今天买菜买完了，今天我们查经班完了，不是这样子。好好读圣经，教导神的话语，让神的儿女对神的话有深切的认识。我知道教导圣经很困难，因为我是圣经教师，但是必须这样，不然的话3年5年都是东拉西扯的。很多弟兄姊妹们对圣经只是知一鳞半爪，抓来抓去。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没有，管理的责任是把神的儿女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好了，耶陀罗跟他出主意，他看见摩西工作过度，你说摩西是不是很忠心啊？希伯来书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了传讲，为了讲说将来必成的事。底下加了一句：耶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忠心不够要会治理。摩西忠不忠心？忠心，一天到晚24小时。非常忙碌。 A good leader is not a busy leader。 好的领袖不是忙忙乱乱的，而是能够知道怎么样做对的事情，不是把事情做对。摩西在这里管理神的百姓，他把事情做对了，但是没有做对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你这样不好。为什么？你独自一人担当不了。他看见摩西的压力和困境，他不是对摩西不同情，所以他说，我替你出个主意。耶稣的话很平和，我替你出个主意。在这段话里面，你注意到耶稣讲说，我给你出个主意，神若如此吩咐你，你就这样行。耶稣没有取代神，耶稣没有说这是我最好的主意你跟着我做，不是， 如果神与你同在，为什么？因为约瑟罗一来的时候，摩西跟他们长老就跟叶特罗一起在神面前吃饭。叶特罗我相信他虽然是米甸祭司，原来不一定认识耶和华，但是当他遇见摩西一起吃饭之后，他认识神。他说如果这样说，神也这样吩咐你。他没有把自己话放在神之上。很多时候我们也学校在教会里面这样侍奉，我是这样看的，如果神也这样说就好。那要不要说？要不要说你的看法？要，不要坚持，因为你说的不一定都对。你总要让弟兄姊妹们，让神的儿女好好的祷告，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叶特罗说，如果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可以这样行。怎么行呢？叶特罗告诉摩西，你是和神中间，人和神中间的中保。你在神和人中间，这些人是叶特罗底下意思说，你要分层负责，但是你的责任是把神带到人中间，把人带到神中间。提摩太前书里面就说，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里面，摩西的地位是预表耶稣基督，把神和人中间沟通了。一个真正的领袖必须是一个在神和人中间居间的地位，他不是神，他也不能代替神，他明白人的需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旨意传递给神的百姓。这是传道人，这是所有侍奉主的人，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没有改变的地位和他的身份。也不要把传道人看得太高，但是传道人的责任，你说传道人是不是一定是得了学位的人啊？有什么什么什么神学底蕴才能做传道人？如果神呼召你做神的工作，你就是传道人。你要小心，不是照你的意思，神的意思。我说的话，所有在教会里侍奉的人都要同样明白，你的责任不是处理事情，你的责任是把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好好祷告。我在理事会参加够多的理事会，人的谈论太多太多，祷告太少太少。我参加圣公团，并且组织圣公团，我找出一件文件，2012年我负责圣公团。圣公团第一件事情祷告，因为他是圣公，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圣公。不是牧师要管那么多事情，是这么多事情需要有人来管，然后分层负责。我以前在另外一个教会，分层负责的结果，分工而不合作，个人各领一军，哦，厉害得很。到什么地步，他等他们跟我抱怨，牧师你跟他们讲不要去参加十班，因为十班参加了没有人做儿童主日学。是牧师知道的问题，我是很支持石牧师的，但有时候也跟他，你不要把人都拉走，很支持你哈。现在十班真的很不错，感谢主。但是分工不是各领一军各显神通，不是这样合作。哦，他那边需要人，没有关系，我担待重一点，等到你们事情完了一起来做。这个叫做身体，没有身体的感觉，教会一定四分五裂。个人都觉得自己手中工作最重要，我是管团契的，我当然重要。这些日子我在加强训练团契，大家注意听。那一天我到 TM 去，总部去，上个礼拜这个威利来了，礼拜二我去看另外一个同工，他跟我说怎么样训练 mentor， 怎么样训练牧师。很多不同语言的牧师刚刚来到美国，不合适在这里，不知道怎么样适应生活，也不知道怎么侍奉。我跟他讲我们在教会最近做的事情，在路上我想起一个 acronym CORE CORE， 起先叫 CORN， CORN 是一个鼓励，不如叫 CORE。 什么是 CORE？C-O-R-E， 我们第一步训练查经班，训练查经的人。这些日子我们快要讲完创意查经法，让我们回到圣经背后，了解写圣经的人当时的心态。这个是创意查经版，跟创意写小说一样 Creativity。 教会需要喂养 Nurture， 所以后来我说本来是 C-O-R-N Nurture， 或者说 Edification， 或者说 Education。 如果你不会给人查经，你给他什么东西？你喂他什么东西？你喂的不是草，是喂泥巴，吃也吃满了，肚子胀，消化不了，要草给他吃。属灵的生命，神的话就是粮，就是生命。但是如果你光是教导圣经，他不来，你有什么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知道现在查经班礼拜五团契分组查经，人不来其奈何如？怎么办？需要有关怀，那就是 caring。 你真正关怀一个人，你才有权利对他教导。如果你不关心这个人，你千万不要拉起脸孔来教训别人，千万不要。只有你对他真实的关怀，他才会接受你的帮助。英文里面有一句话 They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所以你虽然是训练好要做圣经教师，但是没有人跟你合作带人来是不行的，你没有用。必须有人关怀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来教会，所有那些懂得圣经的人才有机会教导。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太了不起。这是 C， 这是 E， 什么是 R？ R 就是 recruitment， 就是到处去宣传，到处去找人。这些是传福音者的工作。传福音一定要对人有兴趣，不然你不能做传福音者。把人带来，你知道我们教会里有很多很天然的就会做这样的工作，感谢神，他们有这样的恩赐。这些人很喜欢认识人，很容易认识人，也不怕更多人，人越多越好。吃饭没关系，加一双筷子就行了。这种心态人可以做 recruiter。他不是说我家里多好，我家里有多少东西，反正大家来少吃一点也够吃。这样的人可以做 recruiter。当然下个礼拜多弄一点东西，对不对？你没有 recruiter， 你哪里有关怀的机会？你没有 recruiter， 你哪里有教导的机会？最后才是 organization。哦，我们倒过来，先把它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有什么用啊？没有人可以做事。没有受过训练，所以我说很简单，教会怎么牧养 ？CORE 就好了。团契这样牧养，教会也这样牧养；团契这样治理，教会也这样治理。而且不要人太多，因为你的能力不够。八个人到十六个人一个团契正好。今天教会的成长需要有九个团契，现在没有九个团契，所以教会还没有成长。摩西的问题，耶陀罗看见了，跟他讲：“你分层负责。”摩西居间的地位不要忘记，所有侍奉的人每件事情去奏告神，去祷告神。摩西的责任把律例把法度教训百姓，他要做的。他能六十万一起教吗？当然要有人帮助他。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需要同工。那叶特罗献策，他是圣经中间第一次出现的管理制度，你去查考圣经，在这个之前没有，也没有需要，因为都是个人。到了以色列成为国度之后，叶特罗第一个献策。叶特罗不是犹太人，所以摩西很谦卑啊，他的岳父讲话他听见了。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要有才能，要敬畏神，要诚实，要不贪不义之财，不贪财。弟兄姊妹们，所有的制度人第一，他很好，分层负责，千副长、百副长、五十副长、十副长，人不对没有用。很多人有私心，你把他放在地位上面，他为了自己满足私心做的事情完全走样，可能的。第一个有才能，没有才能办不了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才能不是唯一的条件。刚才我们说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我要传讲将来必成的事。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不是庸才，是人才，但是这些人才必须属灵。怎么叫属灵？敬畏神，从他心的最深处敬畏神，他就会去祷告，他就会凡事求问神。敬畏神然后怎么样呢？诚实，对神诚实，对自己诚实，对人诚实。 Transparency， 透明的， 他并不隐瞒自己的软弱，他也知道自己度量有限，他诚实，诚实无过。然后呢，不贪不义之财，不仅是钱，不贪财，贪名、贪利、贪权，都是贪，不该你的不要贪。这样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弟兄姊妹，大家会算数，十夫长管几个人啊？十个人。百夫长呢，管100个人，其实他只管10个人，他管10个十夫长就好了，对不对？千夫长呢，管10个百夫长就好了，一个人管几个人？请问你1000个人怎么管？你只能管10个人，你找10个百夫长。100个人怎么管？你管不了100个人，找10个十夫长，对不对？分层负责。那请问哪个人恩赐更大？十夫长恩赐大呢，还是百夫长恩赐大呢，还是千夫长恩赐大呢？如果把十夫长升级到百夫长，他会不会做？基本上可以做，因为他只要找10个人就好。他这个10个人如果带出来个个成为领袖，他自然变成百夫长，对不对？他自然有资格做百夫长，对不对？当然不可能10个都好，耶稣带12个门徒也有几个不成才的。我从前 读这个门徒，12个门徒分成3等， ABC 甲乙丙3等，还有一个不及格的丁的，是谁啊？犹大，对吧？你如果带出4个人就不错了。弟兄姊妹们，百夫长、千夫长、十夫长其实基本上是一样，一个人只管10个人。那么50夫长干什么？50夫长怎么干？怎么办？他管5个十夫长，那他恩赐特别小，对不对？还是反过来，他可以管50个人。我知道有人能管50个人。我讲个故事，我去圣路易帮助教会，他们有青年聚会，70个人，教会比较大，青年聚会70个人，家里听着哈。有一个弟兄 charismatic 啊，讲起话来好极了。有一个弟兄不大会讲话，但是他真正关心人，底下联络组织打电话都是他的事情。但是呢，人一来之后呢，这个 charismatic leader 就出来讲话，他一上舞台以后大家都很高兴了，眉飞色舞。这弟兄心里看着难过，什么我组织了半天，你我搭台你唱戏，懂我意思吧？所以他们中间有问题了。那个弟兄觉得我很有才能，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弟兄帮他背后 organize， 他哪里有舞台去啊？这个弟兄啊，头脑神经都很粗，看见人也不管，反正他有他一套，带起聚会来真的很有恩赐。我说弟兄，你是十夫长，你会变成百夫长，你会变成千夫长，你是50夫长，你永远是50夫长。用英文说，这是个 maverick， 这是一个 maverick。 所以弟兄们、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很多恩赐，小心你会变只能做50夫长的工作。假如有50夫长要成为百夫长，要成为千夫长，他一定要学会怎么样 organize， 不是光是自己的恩赐，一定要学会和人同工，不然他不能成为千夫长。我见过太多传道人 loner， 一个人唱戏，没有同工，因为他恩赐太大。凡是自以为恩赐大的人，或者真正恩赐大的人，都要小心，千万不要变成一群孤军独斗。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50夫长有他的功用。你看圣经里面50夫长去做什么？50夫长可以单独去办一件事情，以利亚，去找以利亚这个50夫长，那个50夫长带领50个人，你是先知，下来。以利亚说，你若是我若是先知，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50个人烧死了。又去了50夫长，同样的，你是神人以利亚吗？下来。他在屋顶上面，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那50个人。烧灭了。第3个50夫长到了面前，先跪下来，神人啊，可怜我呀，我第3个来，命运差不多了，求你下来。你看见没有？恩赐太大害事儿，以为自己了不起害事，谦卑 五十副长不大容易谦卑，因为他有很多恩赐，他比较有办事能力，最怕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不懂得团队。有些人说叶特罗献策，说叶特罗献策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他是外邦人。我想这个看法太偏激。我以前受的教导是叶特罗献策不是好事。这本圣经不晓得谁编的，说叶特罗是好人，所以见仁见智。圣经怎么评估？人的看法都不算数，圣经怎么评估？他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还是神所认可的呢？还是神所接纳的呢？还是神所吩咐的？你读出埃及记十八章三十三节、二十三节，怎么觉得？怎么觉得？到底叶特罗献策是对还是不对啊？答案就在《生命记》，因为你去读《生命记》的时候，你读到摩西的心态。摩西没有提叶特罗的名字，但是他提到了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而且他提到说：“你们都说。”这个方法好，都以这个事情为妙。所以你看见没有？不光是摩西听见的，百姓也接纳，而且申命记也同意这件事情，再做一次。当然，这个五十副长、千副长、百副长制度还有点缺憾，底下我们就接着要说。所以摩西听从、接纳，并且执行，而且。整个的以色列的百姓，那些领袖都接受了，所以整个团队众支派领袖接纳，而且呢，他说照你所行的为妙，这是申命记告诉我们的。所以你看见从叶特罗开始，到保罗不到摩西谦卑可以接受，他也经过一个合法的不是合法一个很公开的手续，求问那些首领们，你们觉得好不好？他们说好。你要晓得，一开始摩西治理教会不是独裁，绝对不是独裁，他知道尊重那些领袖们的意见，这就是团队。但是摩西是领袖，他最后做了决定要用这个方法，正好有足够的合适的基层干部，还有比较高层的执行管理人才，所以百夫长、千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找到了。那请问有几个千夫长？刚才我说六十万大军，不算女人，不算妇人孩子，多少？有千夫长，有几个千夫长？六百个。 OK， 顶层的阶级六百个。摩西管多少人？从六十万管到六百个，这是好还是不好？摩西好还是不好？对摩西来讲清省一点，摩西会不会就说：“哎呀，从前管六十万，现在只管六百人。”他会这么傻呀？他会不会这么傻？不要管得多，要管得少，管得少才能管得好，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教会一定要有回报系统。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你教过你就别管了，错误的，没有回报系统，教会一定分裂。管得少，但是制度精良，每件事情做领袖人不是不知道，但是他栽培人出来，让人去做更多的事情。所谓真正的管理，就是请别人做事，不是我自己来做。教会离这样的地步还很远，所以我们鼓励全民侍奉，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在各尽其职之前，需要成全。怎么成全？属灵生命成全。我找出一份旧的档案，1988年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治理的时候就碰见同样问题。属灵生命要成长，第一层刚刚得救，第二层复兴坚信慢慢好了，开始有征战，第三层是十架层，开始每件事情不知道我的意思了。当你进入十架层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会改变。第一层刚刚得救，坚信层十字架没有做工，很少很少，除了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你不会像保罗一样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没有同钉的经历。一个人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处理，他的天然生命强过他的属灵生命， 有没有属灵生命？有。天然生命很强，跟神的旨意冲突。所以真正的要建立圣徒，一定要我们灵命经过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就是凡是你所做的神都不答应，这叫十字架。等到有一天神要做的事情我都答应就行了。倒过来， Before cross and after cross， 前后。什么叫十字架？没有经过十字架以前都是我的意思，我怎么想好，我怎么执行，我有能力，我可以把所有事情办妥了，我可以把事情摆平了，这是我的方法，行了，教会行了。这个没有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不是我，主说这样我说好，主叫我顺服我说好，事情也办成。可能你说我办事比较快，神办事比较慢，呀，你试试看。当所有的人肯顺服十字架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在他教会中间显出他的荣耀，要不然是你的荣耀，不是神的荣耀。神不接纳，我要你的荣耀干什么？你被弃绝，危险就在这里。我说这话对我自己讲，也对所有做领袖的人讲，而且我希望你们个个都是领袖。我们120人、130人变123个领袖，教会就变1000人。直到你成为领袖之前，你需要明白怎么样成长。所以这里摩西讲的话跟他的带领，这里的情形，整个以色列团队出现了。但是呢，团队出现不是最重要，是过程，它是有效性。怎么有效？争讼得以平息，小事你们自己处理，大的请到摩西这里来。这里有一句话，审判是耶和华的，审判属乎神。在旧约里面一再一再出现的主题，审判属于神，要当心。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永远要记得审判属于神。 Judgment is of the Lord。 Krino 新约里审判这个字，分辨分辨分辨，做领袖最需要的是分辨。人跟人不一样，表面的事情看起来一样，里面的内容不一样，要有分辨能力，处理每一件事情都是 individual case。 过去的判例可以帮助，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他不是一个数字，他是一个人，他有他的问题，他有他的难处，怎么帮助他解决，你需要有分辨的能力。如果你没有分辨的能力，人人以为都一样的，一刀切齐，高的人也给你砍头砍掉了，都砍掉了，不行。高的人有高人用处，矮人有矮人用处，每个人都有用处，它是一个生命。分辨是非，管理的责任是知道人的需要，各个不同，而知道每一个单独的情形需要人单独处理。那摩西在这里做管理的工作有效，争讼得以平息，但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要教导他们成为明白神的话语的人，要用神的法度，要用他的律例来教导百姓。但是摩西的挑战层次不穷，如果你读到这里觉得很好，但如果你读民数记又出问题了。民数记里面第11章又出问题了，他们在争闹，在那里抱怨哭嚎，什么没有肉吃。上次我们讲玛拿，对吗？神用玛拿喂养以色列的百姓，从第一天供应到每天从来没有间断，一直到了进了迦南地，进了有人之地，玛拿才停止降临。但他们吵啊，吵什么？没有肉吃，太单调了，每天吃一些淡而无味的东西啊。读经祷告淡而无味，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觉得？读经祷告很无味啊，每天都吃一样玛拿，是吧？我看宋雨天也点头，玛拿无味，我同意。我刚才在讲到有一本书，年轻人我看的时候，一本书叫 The Fight， 什么 Fight？ 跟自己打仗，早晨起来读经祷告也需要打仗。那本书写得很幽默 ，The Fight， The Fight， 打这一仗。玛拿会不会叫人吃厌呢？如果你读到滋味就不会吃厌，读不出滋味，光光果腹蛮辛苦的。但是吃肉，这里讲什么话？百姓在那里争闹，在那里百姓这里他说什么？闲杂的人贪欲之心， 这里有些坏的影响 bad influence， 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当初他们怎么出来的不知道，看见一大人走了他也跟着去走，当然这些人也可能躲在以色列家里，羔羊的血也越过他们，所以他们出来了，但是里面没有改变，还是埃及人，还是守护世界，这些还是守护世界的人就有世界的想法，需要吃肉，吃肉结果呢没有肉吃怎么办，哭嚎啊，这里几句话，百姓哭嚎，耶和华发怒，摩西不喜悦，我觉得这三句话很有意思，百姓哭嚎我们知道了，常常抱怨，这一次不是摩西去祷告，神先发怒，摩西不喜悦，看见神发怒，神怎么发怒我不知道，摩西知道，所以呢摩西也向神抱怨，刚才我说如果你要抱怨要学摩西这样抱怨，摩西的话真有意思，大家看民数记十一章哈，这里讲的话真有意思，摩西说什么，第十一节到十五节，摩西说，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呢，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呢，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一连几个问题，你为什么苦待你的仆人呢，你为什么把这责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着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吗，很有意思啊，你竟对我说，他对神敢说，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只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啊，摩西想法真有意思，你拜托拜托不要叫我这事吧，太辛苦了，我从哪里给这得肉给这些百姓吃的，摩西知道自己不能，这里 reluctant leader 一个特别的现象，知道自己不能，我能吗，我不能，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我能吗，虽然我知道这是神对我的呼召，我能吗，我先告诉你我不能，但是不能怎么办，不能才有办法，你能神不要你做，你觉得自己能神不要你做，因为神要做，那怎么办，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常常为这些事情祷告，主啊你叫我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能吗，不能，只有圣灵的工作，感动神的百姓，感动弟兄姊妹们，感动神的所有神的全家，感动教会要往迦南地区，如果失去了去迦南的目标，没有一个人要学习，你如果没有意思要进入基督的丰满，你不会长进，那传道人干什么，想一想啊，就是要常常提醒标杆在哪里，标杆在哪里，往前走，不要停留，管理的百姓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每一段经文我们读的都有这句话，我独自担当不起，独自担当不起，所以要有团队，建立团队，我来到这个教会就是一句话，神对我说话，这个教会需要建立团队，那我们都在这里，领袖们各个阶层领袖都在这里，到底团队建立起来没有，你们自己答，不是我答，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带我，哎呀这句话太好了，摩西怎么说，你这样带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誓将我杀了吧，我读在这里我就笑了，我说幸亏摩西在前面，很多时候我也是主啊，你把我杀了吧，赶快把我杀了，越早杀了越好，他说什么，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啊，哎呀摩西摩西你真苦啊，摩西摩西你真苦啊，迟牧师迟牧师你真苦啊，张团长张团长你真苦啊，王团长王团长你真苦啊，还有呢周牧师周牧师你苦上加苦啊，真苦啊，历史将我杀了吧，李世民也是一样， 我今天讲传道人开我们成功的玩笑，官兵啊，你真苦啊，不容易。这就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不过这里神加了一件事情，注意你看民数记，他怎么说？他怎么说？24节25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集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圣灵的工作，所有的领袖都有受膏的经历，所有真实的领袖都要受膏的经历。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不过这里加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摩西这样写，以后却没有再说。什么叫受感说话？圣灵感动你。受感说话不是说方言，受感是说话是说神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些做长老的人要说神感动他们的话。我真的希望看见在所有开会不同的会议中间，神的话说出来，不是人的话。那是需要每一个领袖都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的希望，这也是神的希望。神的灵停在他们身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什么意思？刚才我说摩西一个人管600个人，你注意到，所以读经要比较。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出埃及记18章怎么讲，第18章第21节，耶特勒说什么？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你再看啊，你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你读生命记，生命记保罗说，摩西说什么？第1章怎么说的？读读看类似的地方。15节，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什么？官长、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多了什么字？官长。这些官长是支派的领袖。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生命记里面的话跟出埃及记不一样。为什么？出埃及记里面讲的是执行的人，摩西一个人管所有执行的人还是不够，出来官长，12个支派，至少12个官长，帮助摩西做管理的人，真正的 leadership 在长老们身上。这里70个人，12个支派出了70个人。刚才我们说摩西一个人要管600个人，你知道这千夫长、百夫长是在各个支派中间。再出来70人，长老在所有支派之上，长老没有分，都是长老。不是说长老你只管犹大，不是的，管理阶层不分，但是执行的系统一定分明。这是最早摩西所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管理系统。当然这个管理系统到以后进入迦南之后，有事实管理他们，这个制度放弃了。世世世代过去以后，君王起来，用君王的方式来管理12支派。但这个在旷野的时候，神所用的方法。我们在教会里的旷野多久不知道，走多远的路可以使众人都进入迦南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管理，管理的目的不是最后的目的，把个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才是最后的目的。我再重复一下，一个真正属灵的领袖必须看重责任胜过地位。第二个，领袖必须做一个中间人，在神和人中间，所以领袖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当然也是一个传话的人。第三，领袖的心态不是单打独斗，他一定要建立侍奉的团队。第四，领导的团队一定有核心的分享意向的核心同工，他们必须被神的灵所充满。